让我们一同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林后第三章十八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三章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们过去从卫理师中卫理公会派的层层官，从改革中的层层官，从路德会的层层官来分享如何走成圣的道路。那我们今天要从默想派，或者说从密契派的角度，密契 mystical， 人翻的神秘派其实不是很好的翻译， mystic 是密契，透过如何与主的亲近连结而进入成圣的道路。那么从一个默想派或者密契派的角度来操练亲近神，那么如何透过这种的操练默想亲近能够进入成圣的道路呢？他们的原因啊，重点是在哪里呢？他们透过默想祷告亲近神，为什么能够进入成圣的道路，能够向神？整个的方法跟理论就是与神联合， Union with God， 能够更亲密的经历与神的联合，与主亲密的灵交亲近，经历他同在的平安喜乐荣耀。那你发现他们所强调的与神联合 Union with God 进入成圣的道路，跟改革中所强调的不太一样。还记得我们上礼拜讲吗？ Reformed 的 perspective 也讲到与神联合，但是重点放在哪里？罗马书第几章还记得吗？第六章。是在哪方面与神联合？在他死的形象上与他联合，在复活的形象上与他联合。那么对默想派来说，他们讲到与神联合，重点却放在我们刚才所读的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透过与神的亲密的灵交，能够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什么？主的形状，变成主的形状。我们如何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如何越来越像基督？如何能够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所变成的。重点在哪里？重点是我们在灵里面能够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能够经历到主在灵里面亲密的同在，能够享受他的同在。那么这个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所描写的如何借着亲近神能够走成圣的道路，能够越来越像基督。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读第七节，约翰福音十五章的第七节到第八节。好，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 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们如何能够成圣，多结果子，结圣灵的果子，还有结什么福音的果子，也就是成圣最荣耀的一个彰显。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也能够结出福音的果子，让父因此的荣耀，也就是一个成圣的目标，对不对？那如何能够达到这个成圣的境界跟目标，多结果子，就是要常在主的里面，透过我们这种与主耶稣亲密的灵交、亲密的连结，这种灵里的密契、内在生活的经历，就带出多结果子的生活。那这种的 approach， 这种的原则，也就像当年摩西在西乃山面对面的朝见神，四十昼夜跟主交通。当他下山的时候，出埃及记三十四章描写摩西怎么样？他的脸皮就什么发光了，反照出主的荣光。所以我们如何能够活出基督、彰显基督、佩戴基督？关键是我们需要更多的来亲近他，来经历他，能够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所以你发现默想派他们的成圣的道路跟方法，不是重点在那个 intellectual approach， 对神的真理知识了解多少，乃是你经历神同在有多少。他们是用一个 experiential approach， 你需要有这样的经历，享受到神的同在，真的经历到主同在的那种喜乐、荣美、甘甜， 与主耶稣这种的亲密，能够听到主的声音，你的祷告达到他的面前，读经有亮光，能够每一个时刻都能够享受到主的同在。就如同 Brother Lawrence， 他每一个时刻他在修道院、在厨房、在外面砍柴、在洗盘子、在做饭，每一个时刻他都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他能够一边洗盘子一边在那边赞美享受神的同在。他是一个不断的活在主的面前，在灵里面不断的与主连结的人。所以他能够见证说，我跟主的这种亲密跟连结跟喜乐跟荣美，在厨房洗盘子的时候，跟我跪在圣坛前面祷告是同样的荣耀，没有分别。他的心能够完全的活在神的面前，与主连结，他的内在的经历、内在的生活跟他外在的生活是完全是连结的，是同时的。那么在过去，透过这种的默想派追求成圣的方法，有不同的几个模式。那么最早期在教父时代，特别我们看这些沙漠的教父或者沙漠的这些隐士，他们要追求成圣，他们要追求更多的得着神，他们的方法是怎么样？完全离开这个世界，跑到西乃山，跑到沙漠，完全跟这个世界是分开的。他们要追求内在的生活，完全远离这个世界，单单的 追求神，只爱神，却与世人跟世界隔绝，这是初代教父的他们的一种追求成圣、亲近神的模式。但是你发现这种模式是一种极端的模式。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很可惜的又跑到另外一个极端，是单单的只有世界，完全的进入世界，完全没有任何与世界分别出来的对神的追求。其实撒母教父是没有世界，但是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是只有世界，完全没有任何一段时间或者一个空间分别出来，来亲近神、仰望神、等候神。所以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是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那么第三种模式是很多基督徒所使用的，有内在生活，也有外面的活动，但通常的模式是把这两个的活动是分开两个不同的时段跟空间。所以我们通常的方式，早上怎么样，先灵修、读经、祷告、亲近神，对不对？然后可能半个小时已经不错了，有这样的基督徒啊，假如能够半个小时早上能够灵修、读经、亲近神，然后就开始干活了，上班、带孩子、做家事，就开始进到另外一个空间，另外一种的活动，这种外在的活动。所以这种的模式是先内后外，先内，先有亲近神的时间，先有内在生活的安静与神的亲近，然后之后放下了圣经，就把神放在旁边，然后就自己在这个世界去奔跑，这是一般基督徒的模式。但是默想派或者 Brother Lawrence 所经历的模式是把这两个是 merge 在一起，内跟外是一体的，不十分先后。所以发现罗伦斯弟兄他在洗碗的时候，他灵里面还是不断的注视着耶稣，赞美着耶稣。他在外面砍柴的时候，他的灵里面会问耶稣，耶稣昨天那个地方已经没有柴了，今天要去哪里，要去哪里砍柴。主都会用微小的声音去引导他，他每个时刻都活在主的面前，主的同在是那么的真实，那么的浓，真实到比空气的存在还要真实，是内外同时。那今天我们要追求的这种密契派的成圣方法所用的模式不是第一种，沙漠隐士、沙漠教父的模式，也不是第二种，乃是第三种。要我们能够不住的祷告，不住的活在主的面前，是枝子跟葡萄树的模式。所以这个模式是什么模式？为什么主耶稣用葡萄树跟枝子来说明我们跟他的关系？重点在哪里？生命的连结，而且是不间断的，是 24 hour every second every minute 每分每秒的生命的连结。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在他的里面，枝子在葡萄树的里面，葡萄树也在枝子里面，是不间断的连结。 所以你现在坐在教室在上课在听课，你的耳朵在听，你的魂在动，你的灵应该怎么样操练仰望着耶稣。我在讲课，我的灵仰望着耶稣，要同时并行。你在开车的时候，保证你一路平安，不致摇动，因为你的灵仰望着耶稣在开车。你可以用诗歌赞美来仰望神，可以用祷告，用方言，用灵歌，各种的方式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前。你上班面对那个电脑在打字，在想一些的工作上的问题，你的灵可以仰望着耶稣，耶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人我应该怎么跟他说？不断的仰望着耶稣，你的内在的生活，你里面灵里的活动跟注视，是不断定睛在耶稣的身上，让里面的连结带来你外面活动的能力、智慧跟平安。来解释密契派的成圣的一个大前提跟方法，是透过不断的经历享受神的同在，成为他的侍奉生活不断的能力。所以对于这个模式有没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这样说，但是外在的活动跟里面的活动是同时并行。假如我们用人的上礼拜提到三个功能，也可以说灵的活动跟魂的活动、体的活动，这三个 dimension 是同时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灵里的活动只限在早上灵修，灵修完了这边就 shut off the channel， 就只有注视我们外面的活动，我们的思想不断的在动，我们的肉体在动，好像灵里面就下班了，然后就完全停止了，在灵里面没有 activate and functioning， 在灵里面不断的仰望主，不住的祷告，就停掉了。所以不是先后的次序，是同时的观念。那这是最难的地方，因为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没有这个灵的功能跟活动，我们是习惯了长期只活在我们的魂跟体的里面的功能，所以我们不太习惯不断的活在灵里面。那么很多的教导只是告诉我们，你要早上灵修，晚上灵修，你要分别一段时间来亲近神。其实我们可以不住的亲近神，不住的祷告，不住的不断的住在他的里面，享受与葡萄树的连结，不断的住在他的里面。那这就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操练跟注意，常常活在我们的灵里，用我们灵里的眼睛不断的注视他。所以 Brother Lawrence 他讲到，他能够进入这样的一个的神的同在跟丰富，他说没有什么秘诀，就是很简单去操练 simple attentiveness， 是一个很单纯的对主的注意，常常注意他，注意他的同在，注视他。所以早上我们的同学钟小珍就讲到，如果听到主的声音，你要注意，注意主的声音，常常在灵里面来注视耶稣，来仰望耶稣，让这样的注视跟仰望成为一个的习惯。在这样的一个习惯里面，乃是在爱里面不断的转眼仰望耶稣，是一个 simple attentiveness and habitual loving turning of eyes to God， 要常常要回到里面，常常回到主的面前。我们常常会忘的，我们常常就得意忘形， 就常常活在这里。我们需要常常转回来这边，你的灵有没有不住的在仰望他，在注视他？好，有没有其他的分享？假如我们能够进入这样的操练跟经历，你都发现你整个的生活会完全不一样。我们大部分都是习惯这种模式，是先内后外的模式。那我们下面就会具体的讲到如何进入这种内外同时、内外一致的生活，如何能够进入这样一个内在生活、不断的内在生活的操练。那么整个的方法的重点最重要的，大家猜猜是什么？如何让我们能够进入这种丰富的内在生活，如何能够享受到与主亲密的灵交，与他的亲近，能够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要进入这种的灵里生活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什么，或者方法是什么？
渴慕。
渴慕，圣灵内住，很好，这些都需要的，还要跟祷告，还有呢，等候，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爱神。唯一的方法、唯一的道路就是爱神，爱慕神。让我们一同翻到诗篇42章，没有这个爱的道路就没有道路，没有别的方法，你没有办法可以进入。因为我们的神只会对爱他的人而敞开他自己。我想人的关系也是一样，假如你不爱这个姐妹、这个女孩，这个女孩也不会爱你，也不会把她自己向你敞开啊。同样我们的神也是，他寻求，在寻找爱慕他的人而向他显现。我们一同看诗篇42章第一、第二节，我们一同来读。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大卫能够经历朝见神，活在神的面前，因为他的心切慕他，他的心可想神，他的心爱慕神。爱是能够亲近神最近的一条路，没有别的路，也没有别的 shortcut， 就是爱慕神。那我们如何能够对神产生这种的爱慕，这是最真实的问题。为什么有人会爱慕神、爱神，那很多基督徒却不爱神？关键原因在哪里？我们都知道要爱神，那为什么那么多的弟兄姊妹不能爱神？我们如何才能够爱神？世界的捆绑太多，爱世界超过爱神。还有啊，经历神的爱。所以如何能够进入更深的爱神，我想有一个重要的过程。爱神，如何能够进入爱神这样一个境界，第一步先要思想神、认识神、追求神，要经历神。假如你不进入这样的一个经历，你对神没有思想， 也没有追求，也没有认识，也没有经历的话，你不会爱他。就好像一个女孩子或者一个男孩子为什么会去爱上对方，爱上一个女孩子为什么？因为她会思想到她，哇，有些 attraction、啊、有个同学说，哎，没有来电，要来电、啊、来电了就有思想、啊、会有些感动、啊、然后就开始要去追求她、啊、认识她、啊、然后经历到与她同在的那种的喜乐，那种的满足，那他都会深深的爱着对方。假如没有经过这样一个过程，谈不上什么的爱啊，只是一些表面的吸引或是好奇。同样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我们真的需要经历他，然后在我们所有一切的经历当中，最宝贵的经历是什么？还记得 Francis Assisi 的祷告吗？在受难节的祷告，受难节为什么能够为主耶稣撇下一切，撇下他的博士学位？他在回美国之前，他被复兴，他有个晚上在神面前祷告，他祷告什么？啊，经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跟苦难。宋章杰博士他都跟神祷告，主耶稣让我经历到你在十字架上那个爱跟痛苦，结果他祷告完，他真的是痛得不得了，经历到那个十字架那个钉痕的痛。同样 Francis Assisi 也是，他就经历到他手上就有钉痕，真的是一个洞，脚也有一个洞，肋旁也有一个洞，也是教会历史所说的 stigmata 圣痕。他真的是经历到那种的痛，这种的痛让他真的能够更靠近神，更被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所激励。所以我们对神的爱最宝贵的一个经历，就是要经历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的大爱，他为我们舍命，他是爱为我舍己，经历神救赎的大爱，经历他自己的同在、帮助、带领、引导、拯救，经历他自己同在的平安喜乐。当我们经历到他，我们就会更爱他，才会 treasure him as our treasure。 在对神的爱的追求，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图画来表达，就是攀登这个爱的天梯 Love Ladder。 透过我们更深更深更深的爱神，我们的爱有多少，我们经历神的同在跟亲密就有多少。我想夫妻的关系也是一样，不是结婚就是大功告成，其实结婚只是一个爱的天梯攀登的开始，要不断的更深更深的能够爱着对方，更细微的爱着对方，然后那个的 intimacy 那个亲密就会更能够晋升。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要爱主更深。所以很多人他们写信基督徒到最后就祝福对方爱主更深。的确我们要更深的经历到神的同在他的显现，我们需要攀登这个爱的天梯。我们一同翻到约翰福音十四章，约翰福音二十一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
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我们如何能够敞着脸可以看到主的荣光，如何能够经历主向我们显现？你发现条件很清楚，是什么？
爱我的。你今天是否爱主呢？
爱是进入他荣耀同在丰富的最重要的条件。你爱主吗？所以难怪主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爱是我们跟主最宝贵的一个的关系。我们翻到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啊，我们先从十五节开始读。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六节，好，我们就读十六节哈。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有没有看到我们如何能够享受与神亲密的同住？是要住在哪里？住在他的爱里面。我们爱神就会住在神的里面，神也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爱神是进入内在生活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条件。但很可惜，我们今天大部分是落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跟十六节的光景里面。我们一同来读十五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所以你发现今天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没有办法能够享受经历与神亲密的同在，过这种荣耀的内在生活，原因是什么？爱世界，包括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们常常爱外面的东西过于爱神。我们是为世界而活，为自己而活，而不是为爱神而活。所以我们要进入这种内在生活的丰富，我们真的需要坐下来计算，弄清楚这个条件。其实这个条件非常简单。我们翻到路加福音十四章，是一个简单的条件，但是也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个条件，但是也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我们一同来读。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条件非常简单，是什么呀？爱神胜过一切，甚至自己的性命，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假如我们真的是爱神，被他十字架的爱来吸引，被他自己的荣美所吸引，我们就能够爱神胜过一切，更多的认识他、思想他、经历他。爱神，一位神的仆人，他描写到我们跟神爱的关系，他说其实是一个互动的关系。他用一个名词，他也写了一本书叫 Double Search， Double Search， 那这位仆人叫 Rufus Jones。啊，假如你要看他这本书，你可以上网啊，可以去查。那究竟什么叫 double search？ 他说我们跟神爱的关系其实是一个互动的，不是单单神爱我们。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不单是神在爱我们，神要寻找我们，神要挽回我们。他说其实你要认识，在我们的本性里面，其实我们也有这种爱神的需要，我们都有爱神的需要，只不过说我们不认识这位真神，我们把这个爱放在别的偶像的身上，用别的偶像来取代了神。其实在每一个的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个很深很深爱神的需要，而唯有当这个爱神的需要得到满足，他才能够真正的平安喜乐满足。但是问题是现在在认知上产生错误，他以别神代替了耶和华，愁苦就加多了。所以奥古斯丁他自己追求的一个经历，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的心得不着安息跟满足，直到我安息在主的里面。 My heart is restless till it rests in God。我们内心的深处都需要得着这样的一个满足安息，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找错地方，找错对象，唯有在主里面得着真正的安息。所以当我们要追求神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个外面的声音，外面的要求，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心灵的深处，我们是需要神的，就好像那个鹿它需要水一样，在它的生命里面它是需要去寻找这个水源的，唯有找到这个水源，它才真正的满足，真正的有能力。所以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真正的需要，我们里面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的呼唤，这样的一个寻求，我们需要神。就好像大卫在诗篇四十二篇所说的，他切慕神，渴慕神，我几时能够朝见神呢？另外我们也特别要认识，不单我们需要神，我们需要爱神，神也不断的在寻找我们，他也需要我们的爱。我们翻到路加福音十五章，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于是起来往他父亲哪里去，双离寒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这是神在等候我们，父神何等的爱慕需要我们，不断的等候，如同这个父亲等候仰望着他的儿子回来，所以远远的都认出他来，就跑过去抱着他，连连的与他亲嘴。所以让我们也有这样的看见跟认识，神不断的站在我们的心门外叩门，在等候着我们，等候着我们用我们的心灵来回应他爱的呼召，在我们心灵的内思享受他的同在。所以假如我们对这两个基本的需要有认识的话，我们就会更容易 进入这种内在生活的操练，第一要认识到什么，我们真的需要它，这是我们真正的需要跟满足。很多时候我们真的用了很多外面的东西来填满这个需要，其实是空虚。真正的需要是我们能够完全的回到神的面前，经历在他面前满足的喜乐。第二，要看到神也在等候我们，神也在寻找我们，呼唤我们，需要我们，他在心门外不断的在等候，在叩门。这几天神一直给我一句话，在我心里面，这句话就是四个字，心门之恋。有人看那个韩国的电影《冬季之恋》，对不对？我的老景天在唱那个韩文的歌，哇，我都烦得不得了，唱韩文了，让我们对我们的主，真的看到我们的主，哎呀，我们在台湾常常说站岗，其实我们的主景天在站岗啊，啊，他站在我们的心门外，一直叩门，而且还很 gentle。也不要太大声，也不要 scare 我们，也不要破门而进，他都是在心门外不断的叩门，他那么的爱我们，站在我们的心门外等候我们，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能够敞着脸能够看见他，欢迎他进到我们的心门里面，在我们生命的内思来单单的与他一同的做筵席。哇，我们的主真的是爱我们，所以让我们真的能够经历进入心门之恋。哇，我们的主真的是爱我们，所以不要很高兴，哇，你的男朋友在楼下等你，其实我们的主早就在等你。让我们真的在灵里面听到他叩门的声音，在灵里面我们的眼睛看到他的同在，让我们的灵里的手摸到他钉痕的手。我想世界最荣耀的约会跟牵手啊，台语描写爱人是牵手，是不是啊？我想真的很美，让我们所牵的是我们的主钉痕的手，我想这是世界最荣耀的牵手，让我们每天都摸着他钉痕的手，我们真的是被他十字架的爱所感动所激励，摸着他牵着他走我们一天的道路。好，这是进入内在生活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爱他，爱他，被他十字架的爱所激励，经历神，进入更深的爱他，承认这是我们真正的满足跟需要，也看到这是神他的需要，他就像这个父亲等候着我们，就是主耶稣在心门外等候着我们，不断的叩我们的心门。好，这是第一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所以当我们看到对方在等候着我们，他也需要我们，我们就更有动机要寻求神。所以这个叫 double search， 双，我还刚才还没有翻译这个 double search，这个可以翻着相爱，双寻啊，双重的追寻，或者双爱双寻啊 ，double search， 我们也在找他，他也在找我们，然后就遇上了啊。假如我们不去找，那就很难遇了。啊，要大家都在寻找对方，所以神为我们创造男女的爱情是很奇妙，就是说明这一件事情，男女彼此相悦才产生爱情跟相遇，
假如只有一个在很爱很爱，一个都拼命的逃，怕的要命，拒绝，那就没有故事了啊！要双方都有这种的爱跟追寻、等候跟寻找啊，就产生美丽的故事。所谓 love story 爱情故事啊，很好的观察，对，有这种认识，我们就会更有 motivation。Someone is waiting for you， 就好像这位父亲在等候等候这个浪子回来，不单单只是应用在救恩这件事情上面，更是应用在我们跟神的一个长期的关系上面。神每天在等候着我们，每一时刻等候着我们。所以假如我们有这个看见的话，我们真的觉得我们好对不起神啊，很亏欠神啊。你想想看，假如有一个人他跟你约好你忘了，然后他在那边一直等，等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结果两个小时之后你才发现，哎呀糟糕，忘了这个 appointment， 你会什么感觉？哎呀觉得很抱歉，对不对？给他打电话，抱歉啊抱歉啊，真的是糊涂了，忘了，觉得很抱歉，很亏欠。但今天我们的主不断地在西门外等候我们，我们的神等候我们，我们却没有任何的抱歉，因为我们 ignorance 完全不知道，不知道。就好像这个老父亲，其实他可能已经等候了不晓得多少个月，这个浪子根本不知道，整天在那发天酒地享受他罪恶的人生，直到遇到痛苦饥荒了，哇，才醒悟过来，再回来寻找他的父亲。其实他的父亲早在寻找他了，已经等了不晓得多少天了，可能一早看那个日出就在等候，又看日落，哎，又一天了，那到第二天。我们的神也是一天一天在等候我们，寻找那个真正敬拜他的人，亲近他的人。就上礼拜苏家荣所分享，神在寻找真正用心灵诚实敬拜亲近他的人。好，我们进入第二点，我们要进入内在的生活，不单需要有这种爱慕神爱神的心，第二我们需要操练我们属灵的感觉。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五章十四节，好，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五章，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其实这个心窍 King James Version 是分的 senses， 神的仆人奥利根教父解释这个 senses 是 spiritual senses， 我们需要去习练 exercise， 常常去操练使用我们这个属灵的 senses， 我们需要操练我们的 spiritual seeing， 能够灵里的眼睛看到主的荣光。我们需要操练 spiritual hearing， 刚才钟小珍所分享的要听到主的声音，spiritual tasting， 能够尝到主恩的滋味，真的能够吃主的肉喝他的血，经历他生命的能力。 spiritual touching， 能够属灵的触摸到他，他的同在是那么的真实，那么的浓。 spiritual smelling， 能够闻到基督同在的馨香。 spiritual feeling， 那种平安喜乐。还有 spiritual perceiving， 能够在灵里面真的能够明白他，感受他，认识他。所以第一点，我们要操练属灵的看见， 灵里眼睛真的是被打开，就像保罗对以弗所的教会，求神开我们心里的眼睛，开我们心里的眼睛。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节，我们需要经历这个 spiritual seeing。 第一章第八节，好，我们来读第八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因信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因着我们信心的眼睛看见他，信心的看见，看到他的荣美。就好像彼得多年前跟耶稣登山变相，看到耶稣登山变相，肉体的眼睛看不见了，但是他能够常常在灵里面用灵里的眼睛因信还是享受到这种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是灵里的看见，我们用灵里的眼睛，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经历彼得雅各约翰与耶稣登上变相的这种荣耀的经历，能够敞着脸看到主的荣光。那这是我们基督徒很需要的，也是很少很少很奇怪的，很少好像在灵里面，真的是灵里的眼睛看到主的荣光。第二，操练我们的 spiritual hearing， 灵里的耳朵能够听见主的声音。启示录第三章二十节，我们的主不断在叩我们的心门，看了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哪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不但我们要操练听到主的声音，在启示录的第二章跟第三章，每一封书信的最后都一定提到一句话，圣灵的吗？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让我们能听到圣灵的声音。圣灵要向我们说话，圣灵要引导我们，圣灵要用神的话来引导我们，更让我们听到主耶稣爱的声音，爱的呼唤，他要与我们一同坐席。那我们需要操练 exercise 这个灵里的听觉。第三， spiritual tasting， 我们翻了诗篇34篇 34章第八节，好，我们一同来读。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我们在灵里面真的是尝到主恩的滋味，能够尝到主，这种尝就是像约翰福音第六章所描写的 spiritual eating， 吃主的肉喝主的血就有生命。我们能够常常有这种的属灵的吃喝主，享受主，吃是一种享受，我们就能够得着那个丰盛的生命。所以有些教会他们每个礼拜都能够吃喝主的饼跟杯，他的身体，更深的透过这个饼跟杯
在生命里面，在灵里面与主连结。这圣餐，我们中文翻的圣餐，其实英文是翻的什么？ Holy Communion， 是神圣的与神的连结。因为你吃喝基督在你的里面，它符合生命再次的充满浇灌在你的里面，吃主的肉，喝主的血，也是一个 spiritual communion。 第四，我们要操练我们的 spiritual touching。 我们放到约翰一书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啊，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我们一同来读。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不但老约翰他亲手摸过，我们今天在灵里面也可以摸到主，摸到主钉痕的手，摸到他钉痕的手牵着我们。我们有首诗歌说，亲爱主牵我手，领我走，放跌倒。我们真的需要经历到主来牵我们的手，摸着他钉痕的手。假如我们在灵里面常常有这种经历，你怎么能够不爱主？所以难怪多马他能够在印度为主而寻道，他摸到主钉痕的手，主说你来摸吗？不晓得他有没有摸，我想他可能不敢摸，但最少他看见，看到主钉痕的手。第五，要我们操练那个 spiritual smelling。 我们翻到旧约雅各书，哇，原来我们属灵的生活还有这样的 dimension， 还可以闻到主同在的馨香的。雅各书第一章第三节，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要我们在灵里面能够经历主同在爱情的香膏，真的在灵里面闻到香膏的味道。所以有些弟兄姊妹他们真的是很有福气，有些弟兄姊妹他们做见证就是闻到，哇，好香的味道。特别有时候在一些聚会当中，当神的爱在浇灌的时候，会有一个 indication。 怎么知道神的爱在浇灌？有些弟兄姊妹就闻到玫瑰花的味道，香味，或者一些很浓很浓的香味。我们当中有没有姐妹或者弟兄有这种经历啊？有啊，感谢主，是真的，是真的啊。师母也有这种经历。所以当你闻到的时候，你就知道，哦，这是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当中，是爱的浇灌。应该理论上不是从你的肉体的鼻子闻到的，是在灵里面的一种的 spiritual smelling， 是灵里面的。所以这个管道很奇妙的，是在你的灵里面，灵里的这叫嗅觉，是不是啊？经历到，把这个 signal 散发到你的身体、你的大脑，这个的过程很复杂啊。但是就是说，你在灵里面真实的闻到，灵里面真实的看到、摸到，然后你在灵里面得到的这个的信息，会传递到你的魂。你的思想甚至你的身体。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是我们的身体影响我们的大脑跟思想啊，你身体鼻子闻到香味，然后你的思想头脑就感觉到有香味，
但是在灵里的世界是相反过来的，是灵里面先看见了，然后把这个信息 message 传到你的魂跟身体。这同样一个属灵人，他为什么蛮有能力，蛮有恩高，很多的侍奉，很多的事工，他的头脑清清楚楚，而且不会累，因为他那个能力的来源是从灵里面来的。有一个能力智慧是从灵里面影响他的魂，影响他的身体。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很少经历灵里的这种的能力啊，我们是靠天然的能力，天然的智慧。那一个属灵人都他能够做那么多的事工，他是活在灵里面，就是灵里面给他能力，所以他不会累的啊，他甚至可以进食祷告，通宵祷告好几天不用睡啊，还是很有精神的。那这种是真的是从圣灵来的能力啊，不是单单学个学得来的。那我们再看这个 spiritual perceiving，我们翻到《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七跟二十八节，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做世人，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能够揣摩。领受体会明白神的同在，那这种的属灵的揣摩领受是需要操练的。那这种的 spiritual perceiving 也可以看使徒行传十六章第十节 verse 10第十节，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哪里的人。会有这样一个的属灵的以为看见，这样一个 perceiving。所以很多人他们对一个的侍奉那么的委身，那么的确定，那么的清楚，圣灵给他一个 spiritual perceiving。就是有这种很确定的看见，一个以为，就是神要这样来带领他，那这个要操练。那么在教会历史里面，很多神的仆人，他们都有这种的属灵的一些经历。比如说12世纪的 Bernard Clairvaux， 他做见证说 I have felt that he was present， 我能够那么真实的感觉到主真的在与我同在，我能够摸到他，他那个 spiritual feeling 是那么的真实。那约翰卫斯理也做见证说，当他在听到的时候，他说I felt my heart strangely warm， 我的心哇是那么奇妙的温暖起来，那种灵里的温暖他一生不会忘记，带来他一个得救的确据。14世纪另一位圣徒叫 Richard Rowland， 他见证说 Suddenly felt within meA present fire， 哇，里面一个很喜乐满足的火热，一个 present fire 在里面烧着他的灵， full of heat。 那我想有些弟兄姊妹他们也在一些特别的聚会当中感觉到这种圣灵的浇灌，哇，好像全身很火热很热啊，有没有这种经历啊？哇，好像好热啊，或者里面很温暖，里面有种的特别的经历跟感觉啊，这些都是真实的，不 不是心理作用。好，这是第二方面，我们要操练这个 spiritual senses 或者 spiritual perception。 好，第三，我们要进入这种内在生活成圣的道路，我们要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我们一同来读：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看到吗？我们要遇见神，得见神，经历神向我们的显现，我们需要做一个什么？清心的人， pure in heart， pure。 怎么样才算这个清心的人呢？怎么样才算 pure in heart？ 我们需要完全的 surrender， abandon ourselves， submit， yield， humble ourselves，Gift ourselves over to God， 要完全的放下自己，委身，谦卑，在神的手中，不再为自己而活，心里面不再有任何的世界，不再贪爱这个世界。怎么要 pure in our heart？ 太怎么？才算这个清心的人。一个清心的人，他的心里面完全只有神，没有世界，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假如一个人呢活到这样的境界的话，他就会常常看见神，神就向他显现，他会很容易敏锐听到神的声音。清心的人，他的心完全属于神，没有任何的世界，任何的私欲，任何自己所要的，完全被神所充满。所以一个清心的人，他会经历到保罗所经历的。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九节，保罗说什么？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他就怎么得着基督。所以这个过程，假如你不看万事如粪土，你看万事都是你的宝贝，都想要，别人有大房子你也要大房子，别人要去度假你要去度假，别人有什么享受你也要这些世界的享受，你没有看万事如粪土的话，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得着基督，因为你不是个清信的人。真的能够像大卫所说，在天我还有谁呢？在地上也没有所爱慕的。我们在地上单单的爱慕他，被神的爱所得着。所以要成为一个清信的人，他第一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第二节告诉我们，第一步应该怎么做？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是否真的把你生命的主权献给神，完全让神来拥有你这个器皿？神呢，你能够完全的用我 ，whatever way you like， not the way I like。所以解释我们的第一步要成为一个清心的人，就是你愿意把你生命的主权，把你全所有完全的献给主，让主来掌管，让主来使用，好让神有完全的自由来炼净预备你这个器皿。假如这个器皿还是抓在你的手中的话，你没有办法被神使用，神也没有办法完全把他自己彰显在这个器皿的里面。所以这是第一步，你要为主而活，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也就是要走门徒的道路，这是最基本的，做主的门徒，愿意爱他胜过一切。好，我们需要停在这边了，我们等一下再讲 第三点，